《东北野仙异闻录》第132集，臭气源头。单家村呐，是属于哈尔滨北面一个小县城下面的呢一个农村，农村里边的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子呀，大约有100多户的人家，已经算是不了什么小村子了。一般的村子都是不到100户的，一家也就是4-5口人。加在一起呢，整个村子的村民呢，大概呢是500-600左右吧。随着我们下车之后，一阵阵呢，如同尸体腐烂的那种味道，如影随形的就钻进了我们鼻子里。来不及多想，我和小青都是急忙的用手捂住自己的口鼻，而吴运晨呢，也是带着我们急忙的走进了一个农民的家里。进入屋中啊，看到一对老夫妻正在屋里头呢。见到我们仨人进屋了，这二老啊都是回过头来看着我们。见到这个领头的是吴运晨，其中那个老爷子就笑着说：“
吴小子，你怎么又回来了？”“
啊，单大爷，我是回来帮助你们解决这股臭气的。这不是我找了两个帮手吗？”嘿，说着呢，竟然露出了我第一次见到他脸上的那种笑容，不再是那种高高在上、傲气和冷酷了，而是啊平易近人，很温煦。看来呀，不管什么样的人，都是会发自内心的笑的。不管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心地，对于自己在乎的人呢，永远会露出最温暖的那一面。此时吴运晨就是如此，从来没见过他笑，你看今天笑了。或许啊，见到这些村民，他脸上那副傲气的面具呢，会自动的卸下来，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给表露出来。相传在民间有一个传说，说包公包青天呢，一辈子没有笑过，不会笑。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笑，黄河的水都能变得清澈见底啊！因为他是文曲星下凡，你就算去吧。
哎呀，孩子呀，这我们都跟你说了，这事儿啊不简单，你就别再来了。要是一个不好，你说你自己再出了什么事儿，你让我们怎么跟你家里人交代呀？
这个吴运晨被他叫做单大爷的老爷子呢，一边往出走，一边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吴运晨则是笑着回答：“嘿，单大爷，没事的，我这回请的帮手挺厉害的，一定能够解决咱们村的这个臭气的问题。一会儿呢，我还要去趟二哥家里看看，带着我这两个朋友去看看那个木偶去，或许啊就能够想到解决的办法了。到时候这村子也就不是这样了。你说现在弄的连门都不敢出。”
哎，你这孩子呀，从小就是这样，就是这么一个倔脾气，跟你爷爷呀是一个损色。哼，那你们可要小心点呀。以前来过的那些人最后谁都没办法，你也别太难为了自己，能解决呢就解决，不能解决呀就这样吧，这么多年了我们也都习惯了呀。
话里话外都是嘱咐，都是让吴运晨要小心别出事儿，一切以自身安全为主。同时听了他们的对话，这个单大爷好像是和吴运晨的爷爷还认识啊，就是不知道吴运晨的村子是附近的哪个吗？有时间呢，要是离得近一定要去看看去。
哎呀，放心吧单大爷，你给我们三个呀找点什么口罩啊或者是毛巾，我们三个出去走走看看。
没有直接去那个吴运晨口里的二哥家里边，而是在村口停下来了，就是想仔细的看看这个村子的布局之类的，看看呢能不能找到问题的所在，同时呢也把村子给了解这么一下子。很快单大爷拿出了3条毛巾来了，同时还在每个毛巾上面啊滴了那么几滴米醋在上面。我和小青接过来放在口鼻处那么一闻，浓浓的醋味啊，瞬间就把还停留在口鼻之中的臭气全给冲散了。看来这些人呢，这真是被这股恶臭给训练出来了，知道用另一种可以忍受的强烈气味来冲击这种恶臭的味道。
跟单大爷告别之后，我们三个慢慢的走了出去。有了这个滴了醋的毛巾，感觉好多了。虽然偶尔啊还能闻到一丝臭气，但是可以忍受。走出去之后呢，就在村子的路面上面，放眼望去，整个村子呀是东西横向的，面朝南北，分为两个列，中间呢留了两条东西的道路。而且这个村子的地势啊，不是西高东低，而是呢北高南低。我们站着的位置就是村子前面的一条道路，北面呢还有一条像东西的那么一条道路，双行的。而这个单家村在建设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或许是为了方便，或许呢又是因为着什么。在村子的东头还有一条小河，正好啊是南北的，把村子给分割成了两部分，东面大约有十四五户人家，剩下的就都在西侧了。在桥上呢还留有一个东西两侧同行的一座木桥。慢慢的我们三个就走到了这条小河上来了，看到这条河流里边的水呀正在欢快的自北向南的流着呢。虽然是村子里边，但是这条河流呢却是清澈无比，没有因为是在村子里边被这些居民的什么家庭用水呀破烂垃圾给污染。偶尔啊还能看到一尾两尾的鲫鱼，哎，在河面上来回的打着艇放着票。但是这些鲫鱼的身上呢有一些地方都像是已经变得有一些腐败一样的颜色。就在我们观察的时候，突然之间小青指着一个地方喊，哎，你们看那儿，那个是不是一条死鱼？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和吴运晨目光递了过去，嗯，还真是四五条鲫鱼翻着肚皮停在了一个凹进去的河面上面。这时候我心里好奇了，蹲下身子伸出手想去抓那条死鱼去。等到抓到手里的时候，一个个呀都已经不成样了，刚才看还是一个完整的鱼形，可是到了手里了却因为腐烂的时间太长了，一碰就破了，鱼肚子直接从我的手里边变成了两截了。看到这个样，我另一只手拿着毛巾，一只手拿着鱼，心里想，看来呀，这里的鱼是死了挺长时间了，要不然不能变成这样。可是这条河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呀，这么清澈见底，一点浑浊的意思都没有。看来问题不是出在这里，那又是在哪儿呢？看来还是要去看看那个地缚灵的住宅处了。想到此处，我拿开了毛巾，打算开口说话。但是却被一股子腥臭扑鼻的味道冲击的我呀，直接就呕吐起来了。强烈的味道啊，让我一点反应的时间都没有，直接就是通过生理反应，直接就呕吐了。一弯腰，手里的鱼也掉在地上了，而我呕吐的方向呢，正是对着掉在地上的鱼。相同的味道又是这么一冲，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啊，这味道正是这些死鱼的味道。死鱼咱不是说没有闻过，死去腐烂动物尸体的味道也不是没有闻过，可是我所有闻过的记忆当中那些腐烂的味道，没有从我现在手里边掉下去的这一尾烂鲫鱼的味道这么臭，竟然让我直接忍不住就呕吐了。嗯，最后啊实在没有办法了，因为手上也沾染了这个味道，稍一接近我的口鼻之处啊，那股味道啊就让我呀这两股战战腹中绞痛，恨不得呀把胆汁都给哕出来，大肠头都差点让我给抠断了啊！拿手上去捂着去，害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再窜出一杆稀屎来。我只能是让小青把其中的一条毛巾撕成了两半，一半呢给我擦手，同时呢还把一件衬衫包在了我的手上，这才算呢把手上刚才的那股恶臭的味道给掩盖住了。我吐完了，看着吴运晨就说，
哎呀，这臭气这么严重，这村子里的人是怎么过来的啊？还有这么大的问题，那政府都不管吗？
哼，怎么过，你以为农民像你们城里人那么娇气啊？
有点味道就受不了。每天不出门，除了干活以外呀，全部在家里待着。当地政府倒是想管，可是找不到臭气的源头啊，还是不行。来了好多人，都是刚一进村子就受不了了，就都回去了。现在啊，这单家村已经是一个没有人管的地方了，就连本村的男人想要娶媳妇都成问题，谁愿意嫁到这儿啊？就是给再多的钱再多的彩礼，人家都不来。
说到最后，吴运臣紧露的那两个眼睛，那满脸的那是悲伤和恨意啊，像是这些事情都是在他身上经历了一般。既然是这样，那还是先把这个恶臭的问题给解决吧。但是解决之前，应该先把源头给找到啊。于是我捂着口鼻继续开口问，
那你领的仙家没有查出来什么呀？哎呀，这仙家呀倒是想查，可是在单家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像是啊有一层东西给遮住了，仙家们呢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查不清楚，所以我这不才想起你来吗？你供奉的仙家都是清风仙儿，你请他们给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查一下子，要是能够把这个村子的问题解决了，你们堂口的大唐人马一定能够积累许多许多的功德，这也是造福一方的事儿啊。
这话里话外都是对我仙家的一种称赞。嗯，看来这么久不见，吴运臣也知道进退之道了。要是放在刚认识那会儿，他绝对不会啊，就是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这种话来，就算能够说出来也不是这么自然的。
那行啊，我一会儿啊先上个香，让我仙家先给查查，咱们先去看看那个木偶吧。总感觉这些问题想要彻底解决，还是要从那个什么什么地缚灵的身上下手。
吴运臣想了一想，可能也是如此，说了一句，
那行吧，跟我走吧，我带你们去。
说着我们三个就离开了这条河流，向着吴运臣口中那个二哥家里边走过去了。而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苦苦寻找臭气源头之处，此时啊竟然有着一个全身都是木头做成的人偶，正在如同活人一般吸食着一只小鸡儿呢。此时在他脚下已经有啊十几只全身干瘪小鸡儿的尸体了，在不远处呢正是村子流向河流的这个源头，一口地下泉眼，在那里边啊漂浮着密密麻麻不下于100多只死鸡死鸭死鹅的尸体，甚至还有一些大型动物的尸体，但是已经腐烂的看不出样子来了。如果此时有一个人站在这里的话，那么不用一息的时间啊，这个人呢就会立马被这里的这股臭气给熏死啊，而不是熏倒。你记住了，什么是一息之间呢？就是一呼吸的这时间，用不上一两秒钟，直接就给你熏死。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且听下文初见地缚灵。